是神所喜悦的，奉献也是神所祝福的，奉献也是理所当然的。奉献乃是把从主而来的赐给我们的恩典和东西，我们献再献给神。在历代记上第29:11，当大卫祷告的时候，有一句话常常的摸到我们的心。大卫祷告说，主啊，我从你而来的，我要奉献给你。我们看到他从亚伯拉罕神给他的年老的时候给他的以撒，但是神要求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给神。奉献不单我们把神给我们的恩典，神所的祝福，我们再奉献给神。我们特别婴儿奉献的时候，我们特别做父母的有一个很重大的责任，这个责任我们就是要教养小孩子在主耶稣的真道的里面，用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生活的行为言语来做示范，来带领小孩子。我们也是把神的话要教导小孩子，如同箴言第22:6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但愿神祝福你们，但愿神的话藏在你们的心中，也但愿神给你们的智慧圣灵充满你们，不单是充满你们自己的心，也是全家都能够在主的里面。现在让我们有点时间，我们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永生的主宰，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行走在地上，也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愿你的宝血来救赎我们，愿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愿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承认我们自己的不是，承认我们的不对，承认我们的不合，主啊，你就借着你的宝血，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因为你已经做成这样的奇妙的救赎，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接纳我们，好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到你的面前得着了永生的福分，也让每一个家庭能够得着了最美好的福分。主要不单是每一个家庭，也是让全教会凡属你的在世界每一个地方妇女们聚会的，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特别为着了你的儿女，这两个家庭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特别的看到你实在是恩待你的儿女，当我们无论是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遇见许多难处的时候，遇见危机的时候，你就是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特别为着凯文和耿欣感谢赞美主啊，他不再在生产的里面做出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是你却是追在他们的当中，让他们能够得着了一些宝贵的美好的赐福，让他们能够得着了这两个双生的婴孩。我们为着他们求主的恩典继续的临到他们的身上，是吧？我们为着了这艾玛，感谢你，是吧？求主的灵从小的时候就在他的心中做工， 好让他们充满你的能力，充满你的恩典，充满你的保守和充满你的祝福。我们也为着了这个玛雅而感谢你，主啊，你真是与他同在。在幼年的时候，在母亲的怀中，你就与他同在，使他能够信心仰望你。主啊，继续的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和姊妹，让他们同心合意的把他们两位的婴孩放在你的手上，不但是你二位的婴孩，也是为着这四个小孩子都献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叫阿门。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在我们的弟兄和姊妹 的家中看见你的荣耀，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在他们的当中，主啊，使他们能归向到你的面前，你一直的让他们得着了你的恩典，得着了你的祝福。我们为着了这可爱的 Jesse 感谢上面，主啊，你真是使他在有这样的可爱的婴孩，主啊，将来能够现在你的面前为你所用。主啊，你也是使我们的弟兄和姊妹能够真是用你的话来带领这个小孩子，不单是一个小孩子，我们也为着了他们的曹颖和恩恩露露也感谢赞美你，求主大大的祝福你的儿女，也祝福你的教会。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全教会同在，直到永远永远。主啊，我们但愿耶和华主啊保护每一个人，让他们得着了你的祝福，也求主用你的怜光照我们，好让我们赐福于我们。主啊，我们也恳求主向我们眼里复兴你的工作，复兴你的教会在这些年间，好让不单我们每一个家庭和睦同居，真是能够显明你的荣耀，也在整个的教会的里面，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蒙着了你的祝福和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赞美，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门。
弟兄姐妹平安。我想在这里见证一下去年 一年以来我所经历的神的美好。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就是他说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去年八月底我们发现怀孕以后去做那个 B 超，当时呢因为我都没有反应，所以一开始就觉得可能就是说这个 baby 不一定好，所以都没有，就说也没有跟人讲，也没有抱着很大的那种好像是那种expectation。 然后后来我们那天去做 B 超的时候，一开始在跟那个 technician 还开玩笑，就说天气啊什么的还过敏的事情，然后突然之间他就说哎怎么，他说有两个心跳，然后我们俩还没反应过来就说什么，然后他们就是你看，他说你看那个屏幕上有两个心跳，我们俩一看还是不明白是什么，他就说那就是有两个 baby， 我们一下子就傻眼了，然后这就是个 big surprise， 所以是很好像真是有十分钟样子没有缓过劲儿来，不知道是什么，所以神给我们这个预备的真是我们未曾想到的。所以因为前面有两个孩子都比较小，所以一下子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想哎呀现在四个孩子 五都是 under five， 五岁以下的怎么办呢、啊？所以心里边就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说一开始就是很高兴，但是呢也是有很多的忧虑，好像有点担心这样子。所以，但是我还是非常的高兴，因为我是。生长在一个四个女孩子的家庭，所以其实可能神也是知道我心里边所想的，因为我一直在想说，如果要是能够自己也生四个孩子，而且就是说是很多女孩子的话，那真是就是我觉得是件很好的事情，所以神可能也是知道我的心思，所以虽然是用这样的就是说非常的让人惊奇的方式让我经历这样的，所以我心里边其实是真的是也是非常感谢神的。所以我们发现了以后呢，那时候就是离我们回中国只有三天的时间了，所以那时候因为发现是双胞胎，然后呢又要马上回中国去旅行，所以根本都来不及好像改机票什么的，所以就一般他们说就是早期就是尽量还是不要到处走动，所以但是我们已经订好了回中国的机票，所以我们也就还是按原计划回了中国。回中国的时候呢也是蒙神保守，一路上都非常的平安顺利，我们还跑了好多地方，然后所以我也没有任何反应，然后在广州都是在昆明都是大吃大喝，就是然后回到美国来以后，就是感觉也我都觉得奇怪，说啊这个我就觉得这个怀双胞胎也太容易了一点，好像跟这个怀一个也没有什么差别，就非常的 easy。 所以就一直到六个月的时候，我去突然有一天早上，然后就有点流血，当时也没有特别大的就是担心，所以呢就去检查，也是本来都不想去检查了，后来就说哎呀还是去检查一下，以防那个万一。后来谁知道去了医院以后一检查呢，他们就发现是那个前置胎盘，所以当时就让我就是说从那个医生办公室就直接让我去住院部就住院了。所以我那时候真的一下子就懵了，我就觉得哎呀怎么办，家里的孩子两个大的那么小都我要一下住院的话，我先生一个人带他们怎么办，就是一下子真的是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这个时候真是感谢主，他让那个有这个经历的弟兄姐妹啊，像丽红还有 Betty 来就是给我很大的，就是说他们就给我介绍了，就说这个前置胎盘是怎么样一回事，然后 what to expect， 然后是怎么样的。马上我们我们南区的弟兄姐妹们就行动起来，就帮我们把就是做饭的 schedule 排好了。所以虽然那时候我一下住到医院里边去了，家里边也没有就是说受到影响。所以那时候就以为呢，就是说可能就说一开始就以为是很严重的。那时候做了好几次那个 B 超，然后呢，最后那个专家看下来说是，我的情形呢还不是最严重的，是属于那种就是 marginal 的那个前置胎盘，但是呢，他就说有可能往好的方向去，也有可能往坏的方向去。那时候我才20周，就是说那么他们就给我打了那个一种药，就是帮助小孩的肺成熟的，就是他就说如果 in case 如果是小孩如果是要提早出来的话呢，这样也给他们一个 jump start， 就是说让他们能够适应外面的环境。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说我第一次住院是在12月中旬，那时候我所每天就是说所想的，那时候就像弟兄所说的，他说这事其实虽然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经历主。我真的是从十二月中旬开始，那时候一直到孩子出生，真的是每天都在经历主。因为前后就是出了就是每一天，那时候就是真的是不知道第二天会怎么样。第一次住院呢是很快，大概他看我那个流血停住了以后呢，大概四天以后就让我回家了。在回家以后就是卧床休息，就基本上不能动。然后呢，我以为就说这样卧床休息能就能保证好像就是说好像一直能够拖下去。谁知道呢，到了十二月下旬的时候，就是回家才过了一个多星期，又开始流血，所以就第二次住进医院了。也这一次第二次住进去的时候呢，一开始也是医生也是都每次就是进去就准备好像要生孩子的感觉，所以那时候小孩也才25周，所以就说也非常的小。所以那时候我就记得我在医院里边进去的时候，我那时候经常看的就诗篇里边是18篇，就是有几节我念一下，他是我真是就常常这样，就是自己在这里就是说心里边就这样念，就是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所以那时候真的就是心里边就是真的是求告耶和华，每天能够这个时间能够就说过一天，然后过一周，这样子的话呢，小孩子能在母腹里边能够再长大一点。所以就这样，然后就在这个期间呢，也是很多就是不光是我们南区的，还有还有北边的，还有中南区的，东南区的弟兄姐妹都是轮流给我们家做饭。然后那时候凯文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还要上班，所以也是很艰苦。但是呢，在这个祷告的大家祷告的扶持下面，还有这些爱心的关照下面，我们都能就是真是就这样一天一天的朝着这个这个 due day 就是这个生产的日子在迈进。所以到了28周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我第二次住院呢住了大概7天的样子，后来终于在圣诞节的晚上，那个医生说就让我回家了，所以还回家过了一个圣诞节。但是呢，不久就是刚过了新年，然后就查出来是我有那个妊娠期的糖尿病，所以就他们就开始给我限制饮食，就是说很多调整的东西，就很多东西都不能吃，也吃的少吃多餐，反正就是说有饮食有很大的变化。然后呢，然后呢，这个 baby 就好像在母腹里边就长，就慢慢就不长，就不怎么长了。然后后来到了32周的时候呢，就是又开始流血，这次就很严重，所以就一下又赶快进了医院。进了医院当天晚上，我记得那个医生就已经是就是准备要给我因为宫缩的挺厉害的，他就给我打了药，就是说要看能不能把宫缩停住，如果停不住的话就要紧急的剖腹产的手术。所以也是感谢主，那时候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在祷告，所以也就我是大概7点钟进去的，到了9点钟宫缩就停住了。停住了以后，那个值班的医生就等到10点钟，他看看没有基本上稳定住了，他才回家。因为本来按他的计划，可能就是说如果那天晚上如果宫缩停不住的话，可能就要把孩子生出来了。所以神保守又过了一关。那时候真是每天都是祷告祷告神真的是做我的磐石。因为我觉得在这种时候你就知道人自己无论的有多么样的，我觉得我还是算比较坚强的，但是在这种时候真的你是 只有依靠神，你每天的日子如何，你正是都是在神的这个所量给你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真是神的给我们也预备。我们原来就是刚刚发现怀那个双胞胎的时候呢，就想要换一个车，因为我们家人口一下增加了很多，所以不可能有那个坐得下。所以那时候也是神很奇妙，就是通过朋友，然后就看到一个邮件说有人要卖车，等到我们打过去的时候呢，人家已经说已经有人要买了，就说，但是呢，那人说就说你反正你明天或者明天再打来看看有没有变化。然后呢，等到我们第二天打去的时候呢，那说已经有人买了，人家已经后就说后天就那个了。但是呢，那个人还没有付钱，就说那他说你第二天再打一个来中午。所以但是我因为在祷告当中，我就觉得神就是这个车是神给我们预备，所以他那时候说有人买，我心里边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失望，但是也不是很担心，因为是一直都觉得这个车一定是神给我们的。果然是到了，就是他星期五，因为这家人要搬到德国去，他们星期三就是再下一个礼拜的礼拜三他们就要走了。所以到了星期五中午，他就是让我们最后一次打电话去问的时候，本来开门都不想打了，我说没关系，我说再打一个试试，如果没有了就没有了，但是有的话那岂不是很好吗？所以星期五中午我们又打电话去问的时候，他就说他的朋友因为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现金来，因为他们需要现金，所以呢这车就不买了。所以那我们就赶快说我们可以买，所以就马上去银行开了支票来，就是到了下午下班五点钟去他家一看了车，把钱给他，他把那个车的 title 给我们，就把车开回家了。所以就很那么容易就一个车就是说就买了，然后就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我们就是说可以说是我们发现怀双胞胎以后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小孩的这个生出来以后，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找人来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因为家里边两个大的也那么小，那么我们两个都上班，就是说一定需要人帮助的，所以我就登了广告，一直在找人，都没有，就是说前前后后就是有联系，但是反反复复都没有找到。所以等到我就是第三次住院的时候，就接到一个电话说一个阿姨可以来帮我们看。我当时我就很高兴，我就说那能不能见一面。那时候我因为住在医院里边日子都过糊涂了，我就说能不能第二天来。第二天其实是星期一，然后那个就说明天上班呢，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放假，那天是好像是 President's Day， 就是总统日。后来我才意识过来，我说明天是礼拜一，那就下礼拜再就说能见一面就好了。因为那时候我住在医院，我还想我能就说到下一个礼拜。然后到了第二天，那就是他们还是很好，就说那我们还是礼拜一来。礼拜一晚上就来了，这个阿姨来了，我们在医院里边见了一面，就觉得很好。所以那时候还不知道，阿姨也是我们组里边的一个老姐妹，所以就是也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所以等到我们见了面，第二天一大早七点钟，我就又开始大出血。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想，可能神就是让我能够安心，能够把这些都给我预备好了，然后让我去再去生产。所以第二天早上一下大出血了以后，那个他们进来看就说这次不行了，拖不了了，然后就马上把我推到手术室里边去做手术。所以那时候我是第34周。所以在手术室也很快，那时候就说早上知道做手术的时候，我心里边也不害怕，因为我知道神一步一步带领。因为在几次住院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每一步，就是说已经是到要做手术的时候，神又带领我好像又走过来，或者是各样的情形，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神都带领。我知道神这次也是会一样带领，所以我就做手术前我给T弟兄打了一个电话，我就说希望T弟兄能帮我祷告，就是说然后这个手术能够平平安，然后两个孩子生出来，然后能够健健康康的。所以那时候是我们早上就推进去，就很快手术，大概不到一个钟头，然后两个孩子就一前一后就出来了。所以这个真是我就觉得神非常的信实。他虽然是说，就说好像没有按照我自己所想的能够最后好像到三月份，那时候是二月中旬，但是他带领我们，就是说每一步，然后呢从20周的时候一直到就是说34周的时候，其实已经是非常的就是说就说非常长的时间了。然后小孩生出来呢，都就说当时检查什么的都很正常，都很健康。所以这个是主在住院的时候的保守。另外一个就是神生就是神是对我们孩子的保守，我是觉得非常的怎么说呢，真是神在亲自带领他们。因为孩子生下来以后呢，因为是早产儿，所以只有不到4磅，一个是稍微4磅多一点点，所以两个人都很小，就住在那个婴儿的特护病房里边。所以那时候就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的时候，真的是很小很小，我就把好像他的小脚，就是说也就是比我的手指头粗一点点。所以那时候看了，我心里边一开始也是有点担心，就是说好像这样小的孩子怎么能够养大。所以但是我想神所赐给我们的就是说一定是就是说都是好的。所以我想这要是依靠神，就是说我们也能就是说把他们就是说带大。所以那时候我出院以后呢，因为小孩还住在医院里边，所以就经常在就每天从家里跑到医院但是呢我们的Emma 她就先出来的那个，她在医院里边就是住了12天，她就回家了。然后呢 Maya 呢稍微晚一点，16天的时候她也就前后回家。他们其实就是说都很快，他比起别的就是说早产的孩子来说都很快。但是中间也有个插曲，我也想讲一下，就是我们两个孩子还没回家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刚出院，就有一天晚上那个儿科医生就打电话来，是我在楼上休息，所以没有接到 Kevin 接的。然后后来他就上来跟我说，他说医生说有一个 baby 他的那个新生儿那个检测的有一项指标没有通过，他就说了一下那个名词，他也没记得太准。那我呢是属于那种很非常的就是说细心的人，所以我就立刻到网上去查。这一查不得了，这个他所没有通过的这项指标呢，好像是叫做先天性的甲状腺缺乏症。所以我一看他就说这个是不光是小孩的身体的这个发育会受到影响，智力也会有影响，而且有一些照片。哇，我看了以后我一下子真的就我就想就把这个好像最坏的就马上就想到了。我就想哎呀，这个孩子要是长大了成这样的，就是说智力发育有问题的，这个怎么办呢？就好像一下子就想了很多那种 detail 的东西，晚上就越想越难受，越想越难受，就根本睡不着觉。然后就后来在床上躺着想的时候，真的我就哭起来了。后来到了半夜起来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晚上要起来 抽奶，这样还才有吃的。所以然后我就圣经打开来，我有时候就翻着圣经，我就一边看一边那个。然后呢，我是一直在读诗篇，所以诗篇里边三十章第五节，他有一句，他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遍地有欢呼。我就那天就刚好晚上就看到这一节经文，我就那时候我心里边真是好重的担子就压着，因为知道这个就说医生说的这个病以后，我真的是晚上是在哭泣，但是这个经文说早上遍地有欢呼，所以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是怎么样，但是我是确信就是说神是会给我们就是说最好的。所以虽然心里边很难过，那时候祷告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哎呀，真是就是愿意这些病痛都是好像是愿意来自己来承担，放在自己的身上，不要放在这个小 baby 的身上。所以就是虽然这样就是说在祷告的时候神也是光照我，就突然就让我想到就是约翰福音3:16，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一下子才好像我觉得那一天就是说神让我通过这件事情一下子就体会到这个经节，真是好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知道有病啊或者是怎么样不好的，我们真是愿意去替他好像是来承受这个病痛，好像是把这个嫁给自己，然后能让这个孩子好了。就是在约翰福音3:16里边这讲的，真是神就是为了我们好像说把他的独生子都舍弃了，就是为了让我们得永生。就是那种我好像第一次，虽然自己也做了父母四个孩子的妈妈，但是真是这个以前不什么叫为父的心肠都不能体会。所以那天就是在为自己的孩子这样祷告的时候，我才一下子就说恍然，就是说才体会到神的这个为父的心肠，真的是他是把自己最好的都舍弃了，就是我才能够理解。所以后来这个事情就是像重担一样的压着，但是这个有了这个经节以后呢，我就心里边我也是有盼望的。所以等到后来第二天早上去医院，然后呢就跟那个医生就专门就谈了这个问题。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因为这个他们给小孩做的这个新生儿的检测这一项是新加的，他说呢，堪萨斯现在就是说他们做的这个好多有错的，就是说是那种 false positive。他说呢，他让那个医院重新又送了那个 sample 去，让他们再重新测一次，因为我那个儿科医生就说，他说他从那个physical exam 就是说小孩看那个小孩的那个外表还有他的反应，他说根本不像是这样的 baby。 所以后来就他们就重新做的那个，感谢主，就是说确实是一个 false positive， 所以根本没有这样的，就是说小孩都很正常，就是他们自己就是说那个检测第一次做的不对。所以另外一件事情和这个神的保守有关系的，也是我就想说大家都知道今年初 spring 因为这个经济的关系就是开始裁员，就裁了就是那时候是裁8000人，所以那时候我还在休产假虽然说他们都说因为你休产假他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呢也有朋友跟我一样情形的，他们在查了以后说其实就说不是这样的情形，他说因为就是说如果你是如果不裁别的人光裁你一个的话呢那是歧视，但是如果裁很多人那你也在其中那就不是歧视了。所以呢那时候就是说虽然说我那时候还是打算生了孩子以后能够回去工作，但是也不知道这个职位有没有，所以那时候在产假当中神也是保守，所以我们的 group 是裁了将近40%、35%，所以也走了好多人，但是神还是保守我。所以 那时候生完孩子三个月以后我就回去上班了，还是做原来的工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神是不光是保守我自己，我的全家，然后还有这个小婴儿、新生儿，然后真是在各个方面他真是都是来带领我们。所以我这里也想再念诗经三十一篇，诗篇三十一篇十九节，他就说：敬畏你的、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真的是神是在我身上真是有莫大的恩惠。所以我另外就是在我去就从去年住院开始，一直到孩子生出来，就是说前后这三次，我也是感受到了主里边的爱的，真是。其实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因为前面生两个孩子都是弟兄姐妹都是很多的爱，但是这一次可能是因为有就是还有这些前面的这些病痛的缘故，所以就弟兄姐妹的爱就特别的丰富，特别的多。所以我们可以说真的是吃百家饭，吃了好长时间。然后呢，不光是在这些，真是各个团契的，不光是我们南区的弟兄姐妹，真是各个团契的弟兄姐妹都有来看我们然后呢给我们做吃的，还有祷告鼓励我们，然后呢还有给我们不光是这种物质上面的帮助，这些还有精神上面的这些，也我因为那时候在家里休息，所以也有姐妹拿了很多录音带还有那个书属灵的书籍来给我。所以我虽然是在家里面了好几个月，但是我觉得我原来自己定的读书计划，好像我原来想每年读五本书，所以原来一忙上班什么的就很难实现，能读一两本就不错了。所以这次就读了好多书，远远超过了我自己去年定的读书计划。所以真的是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而且是 baby 出生以后，他们两个以前大家都我自己都不能想象，我就说小 baby， 我以前想说小 baby 两个一起哭的时候怎么办喂哪个还是不喂哪个，然后我就觉得因为对双胞胎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带法，可是神他真是亲自带领我们这两个 baby， 很少，真是到现在已经快四个月了，很少有两个人一起哭的时候，基本上是就是说最多是一个先哭几声，另外一个饿了再哭几声，所以非常的乖，而且感谢神，就是说帮我们的阿姨我们这个组里面的姐妹真是非常的爱 baby， 所以她也是用神来自神的爱来爱 baby。 所以我自己虽然上班了，我就是非常的放心，而且两个 baby 就说长得也非常的好，人家如果现在看他们说是早产儿以前就是生下来的时候只有那么一点点，好多人都觉得不像，就说好像他们现在都长得非常的好。所以我在这里我就想最后用诗篇的第52篇第八九节做我的结束就是他说：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了这事，我也要在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确实是神是美好。 God is good。 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们好，我今天要做见证，但是我觉得我要做见证的人在这里，所以待会儿也许请他来帮我做一下我要讲那一部分。感谢主让我有这机会回去中国跟台湾，那这趟旅行我想神他 特别给我恩典，我因为已经有八年九年没有回去了，所以看到有很多的改变。那生活的细节我想我就不需要在这个大堂里面讲，如果你要知道中国台湾进步情形，我们私下再谈。那重要的就是这回神把我带去有几件事情，就是让我经历到，也是让神让我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刚刚姐妹已经做过美好的见证，加一句话就是去年我请姐妹做见证的时候，她说 she's not ready， 但是今天我觉得 she's much ready。 当我们经历神的大爱，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诉说出来，那时候是从里面出来，那是真实的。那这回我回去大概有两个多礼拜，几乎三个礼拜的时间，那有四件事情，就是我特别就是我觉得应该在会众里面跟大家诉说。那我们先从几处经文看起，我们可不可以看一下诗篇九十一篇，接着刚刚耿馨姐妹的见证，在诗篇九十一篇里面，他这边特别是第四节到第七节，他说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蔽你，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毒。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我记得在我走以前那个主日有弟兄帮我们祷告，就是让我们出入都能够得以平安。的确神他是信实的神。那我们去了中国，以为就是坐了15-16个小时的飞机以后就可以下飞机了，很兴奋。结果那个空中服务人员说请你们全部坐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瘟疫跟那个刚刚看到这个病毒在流行，他们不叫猪流感，他们都叫 H1N1 是吧？N1 哈，他们都这样讲。然后请大家都坐下安静，因为政府有派这些卫生人员要来检查，所以你们都要就坐。这个就是情形哈。有人已经很急的要下飞机了哈，那个行李箱都全部都打开了，结果他们说全部坐下，都如果没有通过的话，我们可能要被隔离哈 ，quarantine， 所以你们不要先不要太兴奋，所以我们就是等了好久，又一待又是大概一两个小时哈，在飞机上要坐着等他们来。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些好像是在太空的人员，他们全部上，全身都包起来，好像把我们看作是从外太空来的。然后他们手拿着就是有一个好像是一个扫描的枪哈。他叫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每一个人就是他要在头额上就是照一下，然后温度就会在他们显示器后面会显出来，如果你体温超过37-38度的话，那大概我们这个整个飞机大概200-300人全部要就是请到他们特别指定的地方，大概是旅馆在那边隔离。我算一下我在中国的时间，我只有7天，那如果隔离10天的话，我可能连机票都要改啊。那我们看到他们三个人一组在每一区，可能上来更多人了，我大概就是三个人，就是每一个人就是头额上都要照一下。那大家都是屏着呼吸，因为不晓得哪一个人，你自己好，但是你后面前面旁边的人不晓得心情怎么样啊。那他们大概花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一个一个检查，然后检查到最后一排，然后我们听到那个大概是他们的主管还是manager 就说行了行了，都可以下飞机，哇，大家全部拍手。这也是让我经历到刚刚我们读的这经文，真的是 像诗篇九十一篇讲，他要保守我们，他是信实，他是我们大小的盾牌，你不怕，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病毒。那这被隔离的事情不是没有，不是没有。后来我们参加旅行团的时候，有一群是从 Minnesota 他们来的飞机，就是被隔离了，所以不是没有，还是有很多被隔离的。这是第一件事情，我经历到神他是信实，他是我们大小的盾牌。第二件事情，我想需要恩宁来支持我，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经文，是我经历到的，是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九节到十三节，我可以念给大家听，如果你是看英文的话在上面有哥林多后书九章九节。到十三节，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帮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使便将荣耀归于神。去年五月十二号，我们知道中国在四川的地方有一个大地震，然后事后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住在那边，我们都陆续听到很多的消息，然后我们在这边我们也是有帮他们祷告，然后神也感动好多的家庭，就是愿意为这件事情有一个奉献。但是就是我们奉献了以后，我们不晓得如何的传递过去，经过很多的管道，好像这边也不行，那边也不行，我们这样东等西等，一下时间就过了，然后我们也不晓得谁要带去，那要怎么带去最好，那对象是怎么样，我们就是前面有的管道，好像后来又觉得好像有一点事情发生，又觉得好像不妥当，时间就很快就是过去了。那我们五月十二号起行的，我不晓得神可能有他的幽默，他也太多时间，所以要我们等候在他面前。那这回我们去，那我们就跟我带了大概3600多块美金，加上有250块的人民币，所以加起来大概你们大家可以换算一下，就大概知道。那我就把它全部换成现金。那我去那边，我就第一个我就跟我们的冯文林弟兄就是联络，看看时间怎么样。那他上班也是很忙，所以我们大概一个礼拜以后我们才有机会相见。那我们相见时间实在是很短，到最后那个商店都要关门了，我们被赶到外面去，我们才把就是钱就是请恩宁带过去。恩宁，你在这里，你要不要？我很 surprise 他会在这里，我刚刚早上下车的时候看到他也下车，我说早知道你会回来，我大概不需要带那么远去。他说他也是不是计划要回来，他也是临时决定要回来，所以恩宁可不可以请你做见证？恩宁是以前我的同学，我们一起服侍过，感谢主可以在一起。
本来想说我昨天从上海回来，那想说回来以后可能就是休息一下，然后就好好的坐在后面享受一下今天的聚会，就没想到一进来以后给 Robert 看到了，就跟本来早上我父亲还问我说要不要分享一下，那我说不用吧，那这个 Robert 就今天又看到我说那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四川的这个奉献的事情。 那所以那天晚上跟 Robert 我们很晚的见面，那外面下着雨，我们大概就在一个小餐厅里面的坐下来，大概谈了可能有两个多钟头。那在这个在交通里面，我们就提到说这些奉献的钱怎么办啊？那我们也提到说，那教会应该怎么样，将来怎么来做这件事情。那在我回去去年来了以后，一年前我回去的时候，那也带了一些奉献回去啊。那有弟兄交给我，那我就带回去了。那然后回去以后，我回到四川啊，马上公司就把我调到上海，所以我就没有再回四川了，就在上海做事，就住在上海。所以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诶，我这钱应该怎么走？对，应该往怎么送回去啊？那当时我去年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说当时的情况。那当时也在九寨沟那边也有一个孤儿院，那这个孤儿院他们就专门收一些常暂的这些小孩，这些就是说手脚不方便的或身体有些缺陷的别人不要的这种小孩。那一般在中国来说，他在地震之后，他就会政府会鼓励大家去收养这些小孩，这些父母或者家里就父母伤亡，那小孩子没地方去，所以呢孤儿院一下会变得很热门，大家都往孤儿院去打电话说，诶，你有没有小孩子我可以领养啊？那一方面有的是出于真的是对小孩的关心，那有的是出于这个领养小孩跟政府申请一些补助啊，那有的呢是出于说，诶，自己有需要，有个后面后代接着。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就会去问说，诶，那这个孤儿院里面你有哪些小孩啊，我可不可以认养啊？就九寨沟这个孤儿院里面的小孩大概大家都不想认养啊，那原因是因为都有残缺，要不然就是站脚不好手不好或眼睛不好或这个智力不好啊，所以就没人领养这批小孩啊。那所以就回去以后，那这个运动就很快的就在各个地方也开始，那上海马上有一个教会就跟他们联络上啊。那上海这个家庭教会呢人数也不少，现在也大概两三百人的聚会。那他们这个教会里面就有这个爱心，他马上就有传道人飞到九寨沟去看这个孤儿院，也跟孤儿院就联络上，以后他们就每个月就供应这个九寨沟这个孤儿院的需要啊，所以等于是九寨沟孤儿院的生活费他们认领了，他们也就在一边支持着。那再回说到这个一年前，那我就带着有一些奉献回去。那教会里面我记得在暑假的时候也有夏令营，那这里的小孩子们也有爱心，也把做了一些东西，买了一些画笔啊，做一些短袖的衬衫很漂亮彩色的，那也寄到这个上海来，就是委托我们怎么样可以带给那边的小孩啊。那个时候收到的时候也大概在九月多，九月十月了啊。那个时候就心里想说怎么样把这个东西送去，那知道说在成都有认得一位赵弟兄，那这个赵弟兄是负责成都附近的一个教会，他跟九寨沟的负责人也是对大家从小一起长大，所以他们都很熟悉。九寨沟的这位刘弟兄，他的父亲在四川是一位很早的传道人啊。那这位刘牧师呢，就是他的父亲刘牧师，这位刘牧师也就带领了这位成都的赵弟兄信主，然后一直培养着他，所以他们的关系都非常的熟悉。所以我就想说，诶，我把这笔钱跟这个礼物衣服啊这些的送委托这位赵弟兄带去就可以了啊。那心里面这么是人的自己的盘算，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了。那过一阵子有一位同事要往成都去，我就把这个东西交给他，我说你去那边你就交给教会里面一个郫县教会的赵弟兄啊，这他就很高兴的帮我带去了。就去的时候，然后就发现，那以后我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交给了一位郫县的赵弟兄，可是刚刚好郫县有两个赵弟兄。 所以他交给了郫县的年轻的赵弟兄啊，没有交给你那个年长的赵弟兄。那当时我并还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交给了这个弟兄，那这奉献跟衣服都交给他了。就这年轻的弟兄就很兴奋的打电话给我说，你交代的事我都办啊。那交代什么事呢？这钱要给孤儿院，对，要给孤儿用。所以他就到处去寻访这个地震后有哪些地方有几个孤儿院，他们有什么需要。所以他就在绵阳的附近那些都震得很厉害的孤儿院，他就去一个一个去拜访，然后把他钱慢慢的就分出去给大家啊。那我心里面想啊，也好，因为反正这个九寨沟的孤儿院，这个上海的教会已经在支持了啊，那其他孤儿院没人看，这刚好他拿去了。那我就说，那些衣服怎么办呢？衣服是这里小孩子好不容易要送给那边小孩子穿的，对。他说衣服也拿去给这孤儿院里面附近的孤儿院也给他们了，他们好高兴，都拿去了。开始心里我还觉得说啊，这个上刚刚我交代的那个弟兄他没有把事情弄好，那或者是我没讲清楚，就提前出现了两个赵弟兄。那两个赵弟兄都是教会的，那年轻的拿去了，也没先问我一下就把东西发出去了啊。开始心里面是这么想，对，为什么？这是我们人的计划，人在里面是为神做工，我们有一个思路，我们说这可能是最好的方法，对。可是以后再一想，我们所做的那些衣服是短袖的，九寨沟是在3000-4000米的高山上，十月份已经封山了，下大雪了，真的送上去他们还真的不能穿。哎呀，那这也就感谢神，说真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安排，认为自己认为是好的，当我们强硬的去做的时候，可能反而出乱子。所以神在中间插了一下手，哎，把钱送到没人送去的地孤儿院去，把衣服送到他们还可以穿的时间，这他们在平地上，他的温度还可以适合穿着衣服的小孩子身上。所以也就这么样，我就感谢神。好，那我们就是自己尽力，然后就看神怎么来做，也就交出去了。那当 Robert 过来的时候，那我们也是同样的，因为大家也就说这个要交给那孤儿院的，所以我们心里也就想说，好，那我们还是请这个上海的教会帮忙把这钱转过去。那上海教会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他们不需要你们这些供养了，因为他们已经都足够了，他们自己在做了。那一方面他们也觉得说，他们每个月都奉献几万块人民币，那你们这一点钱算什么啊？那我们是说，神这个弟兄姐妹有的爱心，对，那这是不看多少啊，所以这个钱我们还是交给他们。那他们就提到说，在九寨沟这个孤儿院，他们在一般的生活费上他们是可以了，可是他们有一些特殊的项目，他们还在那边收集这些奉献啊。什么样的项目呢？好比说这残缺的小孩，他们需要到医院里面去开一个刀啊，有的心脏不好，那他心脏必须去做一些手术，让他更健全的发展。那这样的小孩他们就有很多个，那这样的钱他们手上一下拿不出来啊，所以他们现在就是从这些来做一个特别的项目，在那边说要是有人愿意奉献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所以我们教会的钱就往那个方向去了，希望说我们所奉献的能够帮助一两个小孩，他们在一些小的手术上可以完整，让这些小孩恢复他们正常的样子，让他们长大的时候他可以正常的，不会被旁边的人讥笑或有什么这个 disadvantage 在他们的生活上啊。那这是我们就看到说神在那边还是一样的做工，那只在乎我们的心怎么摆上。那我们也我就也在交通中我们也就谈到说，那教会这个慢慢的这些奉献出去，我们除了金钱，那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我们是不是人也要出去？那我们就谈到短宣。那从短宣里面我们就说，那是谈一个礼拜的，还是谈稍微长一点6个月的，还是一年的 啊，那当然我直接要求说，那是不是我们中间出现一个完全全时间的宣教士，几年的住在外面，这个我们还没有谈到那么远。对，我们就是说到这教会里面，我们在继续发展的时候，怎么样让教会能够更丰富，能够更体会到神在整个全世界基督徒的当中，整个与这个全球与教会的这个观念下，让我们更认识更多啊。那我们就提到这短宣的事。那刚刚我也在想，我想大家都在翻，都有说圣经哪一段哪一段，我也在想，那我应该跟大家念哪一段圣经啊？那应该是要找一段鼓励的，结果脑子里面想一想，就想到老底家教会去了啊。为什么？因为老底家教会很富足啊。那我们就是说，好像我们教会现在在这过去20年来慢慢的成长，今天说实在，大家要看 Kansas City 教会是个很富足的教会。我们虽然不是说我们发了财的教会啊，神并不是叫我们完全就在这个金钱上对去继续的积蓄，可是我们有能力拿出来，而且我们富足 是在不但物质上，我们在家庭上，我们看到小孩子一直出生，对，也是一个神的恩典，也是一个富足。我们在人数上也在增加，我们在属灵上也是非常富足的一个教会。很少教会我们出去看能够有一下有这么多弟兄姐妹都可以上来讲台上来跟大家分享，能够很清楚的把真理把它解释出来啊。那我有时候也到晚上去看我们教会，诶，这个礼拜讲了哪些道，那看见大家过去一年来在罗马书上一直的在那边扎根。我记得我在成都的时候，那个教会那个牧师就是那位赵弟兄，他就跟我说，他说，诶，我们这里这个师班有一些这个争执，你能不能来跟我们讲一下。我想说，那或许去那边问问他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我或许回答一下啊，抱着这个心态去。结果一去那边就发现下面坐了60-70个人啊。那话题一转就是，那冯弟兄，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可以看见说当地他大家的渴慕的心，那一有什么讲员道，马上是很多的人在那边一起的聚集。那这位赵弟兄就一直跟我说，他说大家热心，可是我们对神学了解的很少，我们对怎么样从站在真理上来解释这些正道，我们很缺乏啊。那我一回想，我说 Kansas City 好像很多，真的是很富足啊。那很抱歉，刚才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到老底家教会啊。那老底家教会真的是一个很富足的教会，可是他却被我们的主责备，是不是？他的责备就是说你不冷不热。我们是不是有很多我们自己富足了，我们就习惯了，我们就说，哎呀，我太富足了，这个奉献我应该放哪里我都不知道了，而不是说我们不够奉献了，弟兄姐妹我们不够了，而说我是有，我怎么去用它了，变成这样。所以刚才就这些话语就在我心中，好像我们必须自己再互相的劝勉一下，自己互相的再警戒一下啊。我们很富足，可是富足之下我们要很热忱很热心的去做啊，而是不是富足以后就变成不冷不热，我们要小心。我们在主面前更谦卑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主面前是喜乐，因为主给我们一切，那可是我们却会跟神再祈求，会照着他的旨意，知道说神的国还没有完全在这，我们会再跟他祈求差派他的工人啊去收割。我们会再跟神祈求说，主，好像我很多了，可是我还需要你，我还需要更多你自己的话语啊，我们会再次在神面前再谦卑下来啊，所以让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富足能够叫我们更谦卑更火热出来。那在一篇诗篇是我自己一直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在139篇啊。 那在诗篇139篇，我们就看到神他实在爱我们，从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在那边看着我们。那当我们长大以后，他还在那边看着我们。当我们不小心走错了，他还是在那边照顾着我们。当我们心里不愿意，我们想逃离神远一点，说神我累了，我躲到旁边吧，他一样在那边照顾我们。所以那篇诗篇他说，我即使躲起来，叫光明变成黑暗，把我遮盖起来，哎，主你还是在那里。他中间他就说，你的意念实在是非常的多，我要数算你对我的意念，就跟海的沙一样的多。这什么？这就看到神，这诗人他非常的体念到神怎么样爱他。那这件事也在我们是每一个人身上，神是多么关照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能不能看到神是这样的爱我们？他一直的把我们呼唤回来，不论我们是走正路，他在保护着我们，或者我们当时有这个心里面觉得说，我要躲避我的神，他也一样的在那边用爱照顾着我们，再把我们叫回来。感觉有点像约拿，他躲避神，神还是爱他，就是他到被鱼吞下去，看到他还在跟神祷告，神还是一样会听他的祷告。所以不论我们什么情况，我们总是知道说神爱我们，而且是一生一世的爱我们。那在神的这样的照顾我们之下，我们是富足，我们就应该更多把我们的富足的爱再还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想就借着这个孤儿院，借着这个四川的灾难，还有我们自己亲身体验到，我看到 Kansas City 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神给我们实在是很丰富，让我们能够愿意把这样的丰富也再奉献给我们的神。好，谢谢。
谢谢恩宁把这见证把它完成。那我想因为时间关系，我以下两个见证我就留在以后讲。那最后就是可以看到我们两个在那边有见面过，那其他的我想我以后再讲，我把时间交还给 Tony。
感谢主，也感谢。